TikTok 全球每月活跃用户已经突破10亿人了，而且2021年还冲上全球网络流量第一，
让 Google 重新学会第二两个字怎么写。好啦，但是在台湾 TikTok 还有这么势不可挡吗？客户爸爸可以开始投资 TikTok 了吗？
想知道更多就继续看下去喽。
想知道最新的社群趋势和操作手法，认识有潜力值得投资的创作者们，就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追踪好社群影片哦。
大家好，
欢迎收看好社群，
我是太阳，
我是菜菜，马上进入社群观测站单元。
上一集啊，是不是我是说很多客户爸爸也在问 TikTok 嘛，是不是要投入了嘛？那我们这一集呢，就好好的来跟客户爸爸们聊一聊 TikTok。
对啊， TikTok 到底有多厉害啊？厉害在哪里？为什么它可以在短短几年间用户数就大爆发、大爆冲？而且还吓到就是 YouTube 跟 IG 都马上跟风推出短影的功能。
我是不知道说这个字节跳动啦，就是 TikTok 和抖音的母公司齁，他们到底是不是经过缜密的计算呢？还是说这个推演啊，好，和这个预测啊，还是说就一切都只是那么的刚刚好？
怎么说？
统整一下 TikTok 会胜过这个 FB 啊、YouTube 啊、IG 啊这些社群龙头的原因齁，其实我觉得不外乎就这几个。
哪几个？
够短、简单、懂算。
什么啦？
就是说啊，它内容够短啊，因为现在 Z 世代的注意力大概不超过5-6秒，那你给他太长的时间，他根本没耐心看啊。这部 TikTok 15秒不就是刚刚好打中这些 Z 世代
啊？所以像 YouTube 的那种，因为它要插入广告嘛，所以演算法呢就会喜欢长影片胜于短影片，但观众对于长影片的耐性其实越来越有限哦。
没错。而且呢，这个 TikTok 啊，15秒的影片啊，播完了以后啊，它会给你自动再滑到下一支，
滑不完，
真的。那再加上呢，它提供非常多的这个创作功能和元素，比方说滤镜、音乐，然后它让整个创作变得非常的简单。那这样子呢，不止啊，让创作者进入的门槛降低啊，同时也让这个内容的呈现啊更丰富有趣。
那懂算的意思，该不会就是要说 TikTok 的演算法吧？
你今天怎么这么聪明？我就是要说它的演算法。TikTok 的演算逻辑啊，就是人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比赛，很公平的。所以不管呢，你是大咖、小咖，
像我这种
不是个咖，
这样啦。
好啦。简单来说呢 ，TikTok 演算法它有一个流量池的这个概念哦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在这个新影片推出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先把它丢到第一个比较小的流量池，它去做一个测试，那去看看呢这个影片受不受欢迎。好，那它检视的这个标准呢有几项，包括这个按赞、留言，然后转发，还有完播率和关注率，大概是这几项。那他用这几个指标呢，去看看你，你的表现到底好还是不好。如果你这支新影片的表现很好呢，他就会呢再把影片往再下一个比较大的流量池呢去投递，那就依此类推，一路投上去呢，一共大概有8个层级的流量池
啊。我懂了，就算我今天不是一个咖，连半个粉丝都没有，那 TikTok 演算法呢，其实它都会先给我一个基本最基本的曝光，不像是 Facebook 啊或是 IG 啊，如果你是0个粉丝，那基本上贴文可能真的都不会被人家看见。难怪 TikTok 上面常常出现一夜爆红的现象。
哎呦，你今天是吃了聪明药吗？我们刚说的其实是针对创作者的面向啦，可是其实 TikTok 啊真正厉害的啊，是去分析用户的喜好和用户的行为的部分。
不是有一句话说 TikTok 演算法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吗？
根据去年底啊，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揭露就是 TikTok 的演算法啊，它其实是会根据几种数据，然后来去做一些加权的计算，然后去判断这个用户喜好的内容再加以推荐。那这几种数据呢，就包括了这个按赞、留言，然后和播放时间。
这听起来跟其他社群平台没有什么差异啊，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？
对啊，没错啊。可是你有想过吗？因为它的影音内容时间很短嘛。那你看，比方说一样是1个小时，你在 TikTok 上面可以看到的那个影片数量，就一定比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影片数量来得多嘛。对，所以它可以收集到的这个数据量和资料量就会更多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机器学习啊，就是 AI 嘛，其实就是你喂给它的资料量越多，它学习的越精准。 再加上这个 TikTok 啊，他们这个去中心化，所谓去中心化的这个流量曝光哈，和多样化的这个内容推荐哦，他不会因为判断说啊你喜欢美妆，他就是一直塞同样的主题给你。
哦，我懂了啦。所以就是除了我喜欢的主题之外啊，他其实不定期的还是维持一定比例的其他主题推荐，然后持续的给我一些新鲜感啊，以防我就是跑掉，然后再顺便去测试看看。我还有喜欢什么，然后收集我的行为啊、喜好啊，难怪他的演算法会这么厉害。
你今天是双胞胎来跟我拍片吗？
那 TikTok 在台湾的现况呢？酷爸爸们可以准备入手了吗？
根据这个内线消息哈、哦、，TikTok 呢在台湾的这个月活跃用户哈、哦、已经超过500万了、
哦，这么多。
而且用户的这个性别比例啊，大概是一半一半啦、啊，那女生会多一点点。
那年龄呢？因为就是用户年龄之前都还蛮小的嘛，都是一些国高中生为主，很多的客户爸爸们就没办法投资啊。
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国高中生也是会长大的好吗？
对啊。
那在台湾的 TikTok 用户啊，就是现在来讲，在客户爸爸最喜欢的这个年龄段哦，就是18到44岁这一段哈、哦，已经占了将近8成。
8成？
对。那25到44岁这个上班族的这个年龄区间啊，也已经有在45%了哦。
啊，怎么老那么快？
喂，人家的用户数也是可以增加的，好吗？
哦，好啦，所以就听起来，酷爸爸们可以开始入手了耶！
没错啦，那至于要怎么入手呢？我们提供三个方式给客户爸爸参考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标准广告。TikTok 现在呢已经开放接受这种竞价式的广告投递哦，跟 Google 还有 Facebook 一样，那它可以做自定义受众啊，还有相似受众啊，就 Lookalike 哈、哦，甚至是在行销，还有那个名单型广告。
想了解更多 TikTok 广告操作的朋友们，可以跟我的偶像数据战斗机的修辞许愿哦。
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内容广告的部分哦。那内容广告呢？目前在 TikTok 上面啊，最成功的啊，就是这个品牌特效滤镜，还有这个品牌挑战赛。品牌滤镜应该比较简单啦，它就是说，就是品牌可以做一个好玩啊、有趣的这个滤镜，然后巧妙的去置入我们品牌或是商品的这个讯息在里面，那然后去吸引呢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些创作者啊，都来玩这个滤镜，然后去进而去达到我们品牌曝光的目的，这样。
品牌挑战赛啊，我知道，就是由品牌发起的挑战的主题，然后看是要你要玩滤镜啊，还是要玩二创等等，它就是利用 UGC 来达到品牌曝光的目的。
但呢、啊，它和创作者啊，还有用户的结合啊，会更深度，那就更能够去体现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。
所以就是有一个客户爸爸，如果呢他做了一个品牌挑战赛，结果没什么人参加，那品牌是不是就可以同心投胎啦？
还有三。业配合作、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一种，把产品呢置入在这个创作者的内容里面。那这个过往啊，其实在 TikTok 上就是比较难操作，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影片时间实在太短了，这非常考验创作者和客户爸爸。对啊，你看只有15秒、欸，我是要能够怎么样在这短短时间里面就要置入产品，还要把什么产品特性啊什么全部都讲出来，就不可能嘛。我也客户爸也不会愿意说啊，你就是拿一个产品出来在那边秀一秀，然后就这样过去了。
唔汤，
哎，丢唔汤啦嘿。但是呢，因为 TikTok 现在已经开放到可以到3分钟，可以录制到3分钟长的这个影片了。那今年年初呢，又在加码证实说，他们即将要开放这个10分钟的这个长影音规格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一般的业配合作已经是指日可待了。
哦，那就是缺钱了嘛，就跟 YouTube 一样啊，就是有长影片才能多插点广告进来赚钱嘛。
我说你今天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吗？要不要做明白、啊？
啦，我们赶快来看这一集的创作者大搜秘喽。
是说你今天妆化这么浓干嘛？
哦，我最近呢迷上一个就是妆感蛮欧美的 YouTuber， 叫做莎拉美妆 Sarah's Makeup。所以呢，我在想说啊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开一个猜猜 makeup 菜菜美妆？
我看你是台台美妆吧。所以你今天是想要介绍莎拉美妆吗？
没错。
可是美妆 YouTuber 一大堆，你为什么会想要介绍它？
哦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它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台湾很少见的彩妆品牌，像是一些欧美就是彩妆师自创的品牌啊， 或者是你看他的影片，你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国外的彩妆在红些什么东西。而且他其实还蛮酷的，他很喜欢做一些挑战赛啊，或是大冒险。像是他曾经就把67种不同质地、不同品牌的粉底液，然后搅在一起，然后上妆。然后他最新的一支影片就是他去屈臣氏去做一个大冒险，他去买了很多就是他这根本没有看过的品牌，我真的也没有看过，然后去化妆啊，然后就是看结果化出来的效果怎么样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就让我超好奇 ，you know。OK, you don't know, 好。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其实真的非常的真，我觉得啦，就是他很真实的去分享他所有产品的使用感受，然后也很直接的表达自己对产品的喜好。我觉得他这个呢是很容易让人家圈粉，就被他圈粉的一大特色。
那客户爸爸要跟他合作不就心脏要很大颗？
No, no. 其实换个角度想啊， Z 世代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真实嘛。就是那种过度被包装啊，反而很快就被他们发现，所以这种真实呢更能拉近品牌跟消费者之间的距离，增加购买者信心啊。
是啦，可是你知道就是美妆的这些创作者啊，他们的业配合作啊一般也都比较局限。
怎么会？我跟你说，像汽车就可以合作啊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比方说像针对女性的这个汽车来讲的话，
对
那其实就不太需要去跟他们讲什么操控啊、性能啊、驾驭感受啊，因为只是一般女生可能不太在乎这件事情。OK, 那但是如果我用穿搭啊、妆容啊，然后去搭配
fashion, you know,
，OK, 搭配你开的车就 fashion 了嘛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。
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人设或者是风格。你就会吃这套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你怎么那么懂我？我就是脑波弱的女生。还有啊，有时候看 Sarah 的影片，跟真的是超疗愈的。她常做一些彩妆的挑战赛，所以如果你就是想要挑战，让她在车上玩妆，然后是在那种 off road 的路段，然后画那个眼线 ，Oh my god, 她那个眼线真的是画得之漂亮，同时可以展现车子的性能。
Okay, 好我知道你是真爱，我知道你是真爱。好，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先到这边喽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我们下周见啦，拜拜，
拜拜。